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是圣母元后斩礼，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在圣母升天后的主日，圣母升天后的第八天，教会要求我们庆祝这个斩礼。那么圣母元后这个斩礼，就是我们念玫瑰经的时候的荣福第五段，天主立圣母于九品天之上，因为天地之母皇即世人的主宝。这提到圣母这几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对圣母的这个开始提出相反意见多了，大概就是我们天主教对圣母的敬礼有点过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倡导基督徒的合一，我们基督和基督新教的弟兄们的合一我们就觉得呀，圣母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合一的障碍但是我们今天呢过这个斩礼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定圣母的斩礼不是说教会随意的，那是来自圣神的带领，来自圣经的启示我们前两天过圣母升天斩礼，我从这个属灵的征战来看圣母升天。圣母升天是天主救恩工程全然得胜的一个具体化。其实我们天主是全能全知全美，是天主是创造主和救世主这些都是理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踏碎了毒笼，解救了我们人类。那么他救了谁呢？他也救整个人类。那现在呢，他借着谁拯救整个人类呢？借着他的教会。那首先他得拯救他的教会。那么我们讲的就是圣母是教会的预象如果从属灵征战，我们也特别提到，就是在圣母升天斩礼我们读的那个几个图像，特别在末世录里面读的那一个龙、两只兽和那个女人和她怀孕她的孩子的一个征战，而且这个征战是一直要征战到世界的最后时刻那条龙还有他的两个手下大兽二兽吧，一个是海里的兽一个是比那海里兽稍微小点的一个兽，一个称为低基督，一个称为假先知他们在世界上群魔乱舞，狂风乱舞就是为了阻止天主的救恩计划。在旧约呢，那阻止想灭掉天主的选民，在新约就是灭掉天主的子女教会。那么我们看到圣母怀孕就像一个她要经历产痛的一个女人一样，那说的就像天主拣选了以色列子民，让他们成为一个什么，圣经也称以色列子民是一个天主的新娘，有时候也称她是一个母亲，是一个真女她要怀孕要给带来降生救赎主救赎主要从这个以色列子民当中，犹太人当中诞生，那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图像。因为天主的救恩是借着这个民族取得胜利之后，那么在这个救恩普及全人类，先是犹太人后是我们，这是有一个这个天主的救赎工程的一个自由计划天主有着自由的计划，天主没有说是直接的拣选每个民族，就不叫拣选了天主拣选这个民族，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四周一看可能都是外教，天主拣选了我们，那我们也有一个使命度得胜的生活，然后基督徒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最后天主的全然得胜在新约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就成了这个预象，那个龙和他的兽向着这个女人和他儿子进攻然后他逃到这跨天主把他带到旷野里躲避那个龙的追杀，那龙就带着大愤怒带到世界上，开始向他的子女，那就是教会历代的教会所受到的攻击这是今天这个图像。那么我们今天过圣母元后这个斩礼呢，圣母元后就是升天后得胜后的我们说圣母被高举 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啊，圣母被高举，其实，天主让天主的选民高举。耶稣说了，你们将来要和我一起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坐在宝座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一提到圣母，很多人就说了，哎，圣母是个人，你怎么把她举成神呢？这个还有的时候，今天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敬礼圣母有点过了。啊，我们曾经分享过敬礼圣母有没有过呀？啊，你看怎么说？过就是有点肤浅化，或者是错了。啊，比如说把圣母当成一个，只是一个，就好像，就是说有需要了找一下圣母，有需要了找一下圣母，找成一个只说情的、求东西的这么一个对象，像观音菩萨一样，那这样就是肤浅化。还有扭曲化呢？可能我们对圣母的敬礼过分激烈的时候。啊，或许有的人有少部分人啊，好像影响天主的救恩一样，可能有这个比较少，因为圣母的道理，是经验更超过理论，啊，就经验更超过理论。当你敬礼圣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让你真正的走，让你爱教会，因为他就是教会的象征，啊，他让你爱耶稣，他不会成为你走进耶稣的障碍。啊，你看圣母、教会、恩宠，它都是一体的。那我们不要圣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会变成一家独大的教会，一个人的教会，人的教会，就不再是整个圣教会了。啊，当我们说今天我们刚才这个年日课的时候提到圣母的中保的问题啊，圣母也是圣母，耶稣是唯一的中保，但是这个中保，耶稣是唯一的中保。那教会呢？教会站在耶稣面前，教会在世界和天主面前也是一个中保的身份。那并不代表说教会的这个救恩自己能产生，因为教会跟耶稣是一体的。啊，耶稣谁看见你就看见我。啊，保罗总统讲的这个妙深。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教友的坏表扬，教会的罪恶，让我们把教会跟耶稣分开。那这是一个愤怒，这不是一个信德的工作，啊，行为，啊，谁把教会跟耶稣分开，那就是谬误。教宗方济各也提到过这个，啊，那你光看教会的罪过，你就不看不到耶稣了。就像当年有的人看到耶稣，这个木匠，这个貌不起扬，啊，这个没有身份、没有背景、没有学位，啊，这个纳匝的人耶稣，同样的看不见天主，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再把这个理论看这个。今天我们一提到敬礼圣母，很多人就是说：“哎呀，那圣母把圣母举得太大了，那圣母是怎么能做天主的母后啊？”你看，圣母是天主的母亲，这是圣经启示的。耶稣是谁呀？你说耶稣是谁？耶稣是不是天主？耶稣是天主又是人，是圣母生了耶稣的人性。啊，那耶稣是。他的位格只有天主性的位格。如果耶稣有两个位格啊，那圣母可能是耶稣是两个人组在一起的，那圣母只是耶稣的母亲。那关键耶稣是谁？这是我们教会的一段旧闻，信的当信的道理。因为只有耶稣是天主，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圣母生的是这个救主耶稣，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那圣母是天主的母亲，有什么？那什么呀？啊，这是一段奥迹，降生成人的奥迹啊！你如果只是用你那个世俗上来的谁大谁小了，按字排辈了，用这个来看这道信仰，那你就钻里就出不来了。还有一段啊，咱们今天一提到圣母是天主之母，很多人就是哎气愤，就觉得甚至在教会内人士这几年，咱们教会圈内的人也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啊，总觉得，比如说拜圣体的时候念了玫瑰经了，或者是看耶稣的时候看圣母了，就有点不尊重了，或者是什么？这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听这些理论。我给大家说，有的时候不符合圣教会信德道理的那种理论，它可能一下不能让你否定教会的信仰，它会破坏你的感情，你对圣母的感情，对耶稣的感情。啊，比如有的人跟随你来，告诉你说你不是亲生的，你是抱养的，你绝对不信他。但是听久了呢，你会回到家里和 父母的情感这个关系有时候会受到破裂，所以小心这个啊。所以说那个圣母天地母后，圣母是母亲，这一段道理完全是信德的道理啊。那我们再说一段圣经，你看你今天如果说圣圣母是天主之母，你都觉得如果天主称我们是神呢，你是不是更惊讶，一个人怎么能当神呢？那我告诉你，天主创造我们目的就是让我们分享天主的形体，所以有的圣人说何等的伟大，何等的爱，我们人就成了神。为什么咱们人都有成神的那种愿望？可是我们人想成神，给天主让我们成神是两个，天主让我们成神那是他的爱，分享他的神性，我们要成神那是罪过，因为我们不需要天主，我自己成神，甚至把天主放到一边去。在若望福音第十章的三十节，哎，你看耶稣这句话，当年他们给耶稣干仗的时候说什么，拿犹太人拿，因为耶稣说了上面说和父原是一体，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砸死他，耶稣向他们说，我赖我父给你们显示了许多善事，为了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呢？犹太人回答说，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而是为了亵渎的话，因为你是人却把自己当成天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在你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着我说过你们是神吗？如果那些承受天主的话，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而经书是不能废弃的，那么父所住圣兵派遣到世界上来的，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你们就说你说了亵渎的话吗？咱们同样的道理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只是说了圣母是天主之母，没说圣母是神，你都反感的要命。那如果天主称咱们一个叫称我们一个遵守天主话的人说你们是神呢？耶稣用这个例，这是耶稣说的话。问题还是啊，还有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象，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反对圣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在我们心灵深处，有没有那种原罪，那个龙在作怪呢？那个龙是什么？其实就是骄傲。那个龙就是骄傲，不接受傲气，不接受天主的恩宠。啊，不一定说是具体的龙，因为那个龙它的概念是什么？反对天主，不承认天主。天主说什么，我都要反对，只要我不懂的，我就要反对。我要把天主比下去。所以今天我们的世界攻击圣母，它有后面更深的，可能有灵里面的一个叛逆啊。所以今天我们过圣母元后啊，圣母圣殿节后的一个，我们在一个延续一个继续啊，让我们今天特别回到教会的教导中啊，让教会给我们圆满的信仰的教训啊，那这样的教导也是我们对教会、对主、对教会充满着爱，而圣母就是我们的一个模范，她是我们的母亲啊，她是我们得胜的一个那个具体的一个希望啊。耶稣能让圣母完全的没染任何罪污啊，灵魂肉身得救，那耶稣也有能力拯救我们每一个人。